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坦坦荡荡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微粒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是我人生中倍加珍惜的。在十多年中，不论何时，我都不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到哪里都得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传递真相，救度众生，这就是我的使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现将近期个人在磨难中以法为师，正念闯关，难中不忘救人使命的历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2022年在外地照顾怀孕的女儿期间，我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那家人家门口装有摄像头，警察查到了我。那天从晚上12点审讯到凌晨1点多钟，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慈悲地讲真相。警察问，资料是哪里来的？说出来可以减轻你的罪。我说，第一，我没有罪，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叫人向善，道德回升。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的调研团队得到的结论是，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不说出资料的来源是为你们好，因为你们公检法的兄弟姐妹们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你们和我们一样是善良人，而你们是被迫犯罪，中共使你们公检法的兄弟姐妹站在了由江泽民发起的这场惨绝人寰的政治运动的邪恶一边。20多年的迫害中，大法弟子从来就没有怨恨过、仇恨过你们。特别是1999年刚开始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使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开除公职。有的大法弟子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放弃按照真善人修炼，做个道德更高尚的人，而被迫害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还被中共活摘器官高价贩卖。讲着讲着，我流下了眼泪。我说，在这场迫害中，你们公检法的兄弟姐妹，有些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跟着江泽民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迫害神佛是要遭天惩的，所以很多参与这场迫害的人都遭到了报应，有的很年轻，身体健康而离奇死去，有的突然得绝症，遭到病痛的折磨而离开人世，这就是报应，善恶有报是天理。世人在这道德下滑中没有心法约束，在这乱世中为了名利，在大染缸中，心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而失去了人生的去向和良知。但在这场迫害中，你们公检法的兄弟姐妹与大法弟子接触中，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最善良的人。所以在案件中，很多明真相的办案人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了大法弟子，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都得到了福报，生命得到了救度。在历史上从来就是邪不压正，只是时间问题。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江泽民大魔头现在已经死了，你们如果还跟随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那罪会更大，那样会把自己和家人子子孙孙都推向了罪恶的深渊，那样他们都会在业力轮报中替你们偿还罪业，可这罪业是永远偿还不尽的，你们愿意那样吗？公安人员都望着我不说话，我停了片刻说，大法弟子为什么冒着风险，冒着被举报、被中共诬陷、被迫害，都要把真相告诉众生呢？因为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叫我们在修炼中修出慈悲和善良，大法弟子是为他人的生命，看到众生都陷在危险之中，不明真相而失去生命，我们不救，那就不是正法时期的修炼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他人，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希望你们给善良一份同情，给正义一份支持，也给你们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份美好的生命和未来，进入新宇宙新纪元。最后一个办案警察说，我们都知道你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与你结识真的感受到一份力量，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了不起。我立刻用明亮这个化名给他做三退，他开心地说，好，我退出一切中共组织。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很欣慰，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最后办案人员说，阿姨，对不起，我们只是做事的人，上面还是做出了对你刑拘12天的决定，因为疫情放你回家。可到2023年2月初，当地公安又到我所居住的儿子家进行抄家，把大法书全部抄走了，说是作为我犯罪的证据。我说，大法书教人如何修正法，做个好人中的好人，哪来的犯罪？大法书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伤害他人生命和利益。大法书是叫人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使人的心灵升华，哪是犯罪？我被带到当地公安局关押了2天，问我什么都不回答。公安以利用某教阻挡法律实施，办成刑事案，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到那里一进去，监室里的人问，你因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我说，我因为按照我师父教导的真善忍修炼，做个好人而被共产党污蔑、构陷、迫害而关进来的。在看守所，要我背在押犯罪人员5大项，我对主管民警说，我不会背的，因为我没有犯罪，我是修炼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我按照我师父说的修炼人的标准，做个道德更高尚的人，我没有错，大法没有错，我只会背大法书，我还要练功。主管民警说，那随你，但练功不能影响他人。我说，不会，修炼人都是处处为他的人。在看守所，我每天晚上练功，背论语，背师父的经文，发正念，以此坚定自己的正念，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立即解体迫害。所谓办案警察提审我，问我大法书和那些传单是哪里来的，跟谁接触，公安都调查清楚了，都知道，你的丈夫儿子都关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你看你儿子到医院打印了你的病历一大堆，还给你写了信，你看一看。我说，不用看，我的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都是大法受益者。那一刻我知道那是邪恶用情来阻挡我修炼，干扰众生得救。我说，我的病历是没修炼前的，有的是修炼后的。我对警察说，你们都看到了，我以前生病患了乳腺癌，做了根治手术，最后医生说我活不了3年，花了20多万，身体受尽了折磨，苦不堪言， 都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善良的大法弟子告诉了我宇宙大法真善忍的真理，就这样我才走进大法修炼。在修炼中，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让我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后来警察又说，你要说出你的上限和下限，这样才能减轻你的罪，给你自由。我立刻否定说，第一，我没有罪，也没有你们所说的上限下限，我的自由不是谁说了算的，只有我师父说了算。如果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出卖同修，使他人陷入磨难中，那还是修炼人吗？这时警察说，你没有说实话，证明你还修得不合格，你利用某教阻挡法律实施，要判3年以上7年以下。我否定说，我也告诉你们，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在办案过程中污蔑构陷他人刑事犯罪的，要判3年以上7年以下的，是要判你们。我作为一名修炼者，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生命不是在于他活得长与短，而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至于别的都与我无关，我只听我师父的话，修出慈悲与善良，做我该做的事，完成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警察见我这么说，就说，那我们没必要谈了，案件只能往下走。我对公安警察说，希望每个生命都能保持自己的善良，不做伤害他人的事，那样我们的子孙都会得福报、福寿。当我回到监室时，有人问我公安说了些什么，我说，要我说出同修和书真相传单哪里来的，就能给我自由。同监室的人说，那你说出来呀。我说，不能。那你就说出死去的同修就行。因为我给他们讲过真相，很多同修不放弃修炼，被邪恶迫害死了，有的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出现病业假象离世的。同监室20几个都明真相，退出了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们是站在人的角度为我好而说的。有一念闪过，我心想，也是啊，但立即被我的真我否定了。立即解体，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那不是我，那是后天思维所形成的假我，我不要。同修无论因为什么离世，首先他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师父给了我们最好的，他们都在不同层次圆满，大法弟子都是神，绝不能让邪恶钻空子。到了2月22日，下午检察院来人接见，到接见室，检察官说，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不知道，我只按真善忍修炼，做一个站在道德制高顶上的人，我没有错。检察官把案件副本和一本权利与义务的副本放在我面前，要我在案件副本上签字。我严厉地说，我不会签这个字，法轮功不是某某教，我更没有阻挡法律的实施，反而中共是最大的邪教，它知法犯法，使国家的宪法失去了灵魂，变成了一张白纸黑字，阻挡了法律的实施。检察官说，我们今天来是因为你的办案单位以某教而刑拘了你12天，今天已经是12天了，案件到了检察院，我们都了解了。但你在2016年、2021年向公检法寄信，加上这次已经是第3次，事情很严重。我们这次来是要你看公安在办案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了解事情的经过。你看一下案件副本上的内容。当我看到在遗像中说发了40-50份真相资料，我说，这里不对。检察官说，那你自己把它改过来。我立刻改成了10到20份左右，同时给检察官讲真相，讲我修炼受益的情况， 以及20多年中共打压迫害中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得到了福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得到恶报，对家庭带来恶果。在这过程中，我什么都不畏惧，一切的一切都是考验。在看守所13天中跟有缘人讲真相，都得到他们的尊敬，口口声声叫我姐，都说谢谢我。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都是师父叫我这样做的，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今天的我。在2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办案单位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1年，儿子来接我。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说明天就准备律师会见了。他们把外面的过程大概说了一遍，公安办案单位还让我儿子丈夫要我说出同修。儿子说我妈不会为了自己而给同修带来灾难受迫害，她宁肯自己受罪，绝不会说。回到家后，丈夫告诉我说公安国保要她说出同修来。我问丈夫你当时怎么回答，丈夫说我妻子她是最善良的人，她也没犯罪，她有她的人身自由，她和什么人接触我更不知道。我说你回答的最正确，作为大法弟子的家人也要正念正行，邪恶就不敢迫害。在整个闯关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看护着弟子，大法给予我正念正能量，才能使弟子放下生死，正念正行，坦坦荡荡讲真相，证实大法，不忘救人使命，使邪恶的迫害解体。检察院做出了不批捕，法院做出了取保候审释放的决定。这其中也有我要修去的人心执着，在今后修炼中一定会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走好今后修炼路。在这里我也提醒同修一定要注意手机的安全，在这次邪恶迫害中，邪恶在我手机里查不到任何证据。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们绝不能让邪恶钻空子，在师父的看护下解体铲除邪恶的迫害。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日。师父在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讲，在此我告诉那些人，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学完师父的3篇新经文以后，有的同修做得很好，拿着师父的新经文去找昔日同修，和他们一起学，和他们交流， 我们能得到大法的不易，能成为大法弟子的荣幸，让昔日同修认识到我们是与师父签过约的，用生命保证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是具有巨大使命和责任的，是不能毁约的。昔日同修也曾是师父的亲人，否则是当不上大法弟子的，只是被常人社会的大染缸给拖下去了，迷在常人中了，他们的将来是最危险的。我们当地有个昔日男同修，早年一家三口都曾经被非法劳教迫害过，出来后都放弃修炼了，其妻邪悟。今年九月份下了一场冰雹，曾经的男同修干瓦匠活，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冰雹砸死了。而在他出事之前，曾向同村的同修请大法书，还想学，同村的同修没给他，怕他妻子给举报。事情发生后，同修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时师父的三篇新经文都已经发表了，如果附近的同修能悟到的话，应该主动去找他，使他走回来。可实际呢，人家来找大法书，我们都没给。假如周围的同修做得好，就不会是现在成为永远的遗憾了。这里没有指责同修之意，想通过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帮助昔日同修的重要性，让更多的同修认识到时间真的很紧迫，同时旧势力也在跟大法弟子抢人。师父的法讲到这一步，正法进程就已经推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大法弟子就得紧跟到这一步。师父的法讲到哪儿，我们就应该做到哪儿，不折不扣地做，是实实在在的修。那些放弃修炼至今没有走回来的昔日同修都处于危险之中。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那是不行的。再说只想在大法中得到好处而不想付出的，在正法理中也是说不过去的，这部分人也不在少数。请同修帮助昔日同修认识提高上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举一个例子，师父新经文发表不久，一名女同修在蔬菜大棚里打工摘豆角，和她对拢正好是昔日的女学员。同修告诉她来新经文了，简单的介绍两句。她先说不看，不大一会儿就说，你咋不给我拿来呢？第二天，昔日学员乐呵呵地把经文拿回家，后来再也没来干活。师父巧妙地安排让昔日同修重新得法。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都是签约而来的，不兑现誓约都处于危险之中。找回昔日同修，把他们从危险中拽上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我们本来成就的就是为他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好这件事，把昔日同修找回来，回到正法修炼中来，和我们一起助师正法，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所思与天目所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最近，本地发生多起同修被非法判刑等迫害事件。我在发正念、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师父点化我，看到了很多景象，
我将这一段时间里修炼中的感悟和发正念看到的景象写出来，是我现有层次上的认识吧，希望对同修们的修炼有所帮助。第一部分，我们来到非法关押同修的看守所，在周围发正念。第一天，天目看到大法弟子正念场形成的整体非常大，光艳无际。师父在场上面转大法轮，邪恶瞬间被消灭。我们整体的行程、律师的会见都非常顺利，而且从律师的反馈，被营救的同修非常坚定，念很正，而且在看守所开创了宽松的可以练功发正念的环境。我现在反思，当时内心出现了难以察觉的欢喜心，这个欢喜心非常隐晦，不深入反思会觉得是战胜邪恶的正念。第二天再去看守所的路上，我就感觉到了干扰，大家一起发正念，我看到我们帮助发正念的那位被关押的同修金身打坐在看守所的上空，邪恶已经不能干扰迫害他了。这时我依然看到师父在转大法轮，但是我感觉自己的意念总是被干扰，不能集中精力，功总是一会儿就散了。我转回用天目看我们这些发正念的同修，另外空间大家围成一个圈，中间也就是大家的正面都是一片光明，但是外围也就是大法弟子的背面和下面被黑乎乎的邪恶因素包围。我提醒大家集中精力，有邪恶干扰。事后大家说，我提醒的时候确实思想有走神，而且有的大法弟子在前一天晚上就有事被邪恶干扰了。我看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第一天除恶以后，邪恶利用我们周围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纯净的心对我们进行干扰和迫害，所以由此我更明确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看着这件事是在营救同修，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修炼都在其中。第二部分，近两年邪恶对我家进行各方面的干扰迫害，师父多次安排同修找我，可我总是被干扰。我也明确地意识到，在修炼过程中我一直是被母亲同修拉着修，从来没有自己主动积极的修炼。母亲同修被迫害，被邪恶弄走，是旧势力所谓考验我，看看在没有母亲的帮助下，我们还能不能主动的去修炼。我不但要主动修炼，而且我是有使命和责任去营救母亲同修的。记得有一次去法院，路上堵车，我们本约好的时间，可是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纹丝不动，我想哭的心都有。被堵了半个小时后，我明白了，是邪恶干扰，发正念清除。我就看到师父在前方转法轮，导航显示前方堵了几公里的路，不到半分钟我这就开动了，这是常人的理根本解释不了的。就算前面的车启动了，后面几公里的车想动起来也得十几分钟。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法力无边，也意识到只要我们拆穿邪恶的诡计，邪恶瞬间就会被灭掉。第三部分，近期本地同修频繁被绑架，我发正念时看到本地同修有一个场，形式是大家打坐围在一起，同修们每个人下面都有好多管道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像很多树根一样最终汇聚在一起，有一个核心是黑色物质，这些根都是执着心滋生的，有的人多几根，有的人少几根，像管道一样，大法弟子执着心一上来，黑色物质就从管道输送到这个大法弟子身上。不但如此，大法弟子不按法做，还会滋生黑色物质。整体表现上就是很难互相配合，把大法的事当成常人的事，互相不认可，执着自己的做事风格， 对同修的看法形成观念，其实这就是邪恶做的。哪个同修执着上来，邪恶就给哪个同修输送黑色物质，表现为利用家人干扰、身体病业，或者扩大执着自我、非法逮捕等等各种形式干扰迫害，到一定程度就一个个拖走。大法弟子认真去掉一个执着，自身就少一个管道，整体大法弟子执着心越来越少的时候，邪恶自然就没了。但是如果都不好好修，不仅黑色物质越来越多，还会互相输送、互相影响。表现上修炼麻木，照执着实修很表面，有干扰就发正念，精力不够集中，流于形式，学法不能事事对照，踏踏实实的反思。因为做大法的事，好像不出事就是自己没问题，很少对照法去严格要求自己，照执着也是很表面，流程化的应付一下，即使找到了，也没能下功夫从根上修去。因为修炼这么多年的大法弟子，最表面的大的执着大部分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越修越微观，有些心越来越深，不易察觉，所以真得认认真真的静下来，深挖自己的一丝一念，认认真真的清除，分清自我，按大法的要求提高自己，不放松。很多同修做事时都把我摆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我觉得那个同修怎么回事，而不是把大法摆到第一位。这个事大法需要我怎么做更好，大家需要我怎么配合，按照大法的要求，同修的事情我应该如何去起作用。师父要我们修到无私无我的境界，也就是新宇宙的标准，只要动念我想怎么样了，把自己摆到大法前面了，就是执着自我，这个一动念就能分清楚。就是你看到大法学员的执着与漏，利用这些执着与漏迫害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因为看不到，因为自身的执着与观念，对师父的话就当成了形式，反而不能形成整体。在另外空间看，邪恶就是这样布局，修炼人有执着就上当，大法弟子彼此有意见，还会互相抵消功和能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只要同修之间没有间隔，邪恶无处可藏，就能彻底被消除。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知精进，紧随师》，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星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我是2014年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很荣幸能在师尊宏大慈悲中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恩师父。师尊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受益、心性的升华和提高，以及在救人的路上为末劫末世的人们传播真相写出来，向世人证实慈悲的师尊是多么的伟大和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你到底要信什么？自小我体质就弱，时常感冒发烧，甚至听到有人打喷嚏，我就担心自己会感冒。 打针吃药是我生活中家常便饭的事。母亲是主治医师，我自然就在母亲的呵护下小心地成长着。为了健康，我每天都到附近公园跑步，也学过太极拳。90年代中期，只要报纸登了气功师的广告，母亲就告诉我让我试试，可是最终我都拒绝了。来到美国后，丈夫对我说要入乡随俗，要有信仰。可是当地的教堂我去了一个又一个，都不是我要的。记得一年圣诞节前，教会搞了个晚会，我和老板去参加。那里有丰富的节目，还有丰盛的晚餐，大家好不热闹。当教会的牧师知道我没有被任何一个宗教洗礼过，他很高兴。然而我还是觉得不能随便答应洗礼入教。几个月后，丈夫发现我很长时间没再去教堂，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想去。丈夫叹了口气问，你到底要信什么？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90年代中期，我错过了师父在我们城市传法的机会。可是师父没有落下我，一直在给我机会。2014年，突然一天，我的左腿关节扎针似的痛，不能走路，睡觉不能翻身。丈夫买来一双拐杖，我还不会用，特别是上下楼很不方便。于是我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还拍了 X 光片子。医生看不出任何病因，只能开出一些止痛片。以前我很少看电视，因为腿疼，一坐到电视机旁也就不想挪位置了。丈夫调试电视，有幸找到了中文新唐人电视台。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我得到大法的机缘呐。我通过新唐人真正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我急不可待地在网上搜索法轮大法和五套功法。在师父的教功录像前，我目不转睛，认认真真地开始跟着师父一步一步学起来。左腿不方便，我就把重心放在右腿上。仅仅三天，左腿不知不觉可以走路了。特别是当我收到天梯书店寄来的宝书《转法轮》的当天晚上，师父又帮我调整了身体，感觉全身轻飘飘的。高兴的丈夫马上带我乘游轮去加勒比海旅游，我带着宝书有时间就拜读。随着不断的学法，我知道了《转法轮》中说，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哦，修心性就是要修人的心呐。人心是看不见的东西，能把人心修好了，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这法太好了，真的不一般的法啊。学大法的第一天，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看到师父给我灌顶，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美好的景象，在家里，在练功场，我都能看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身体上的变化，更明显的是，我的心性开始有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二，神奇的变化。刚进入修炼，我的身体很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几个星期后，身体散发出阵阵香气。连续几天，那种香味我以前从没有闻到过。不光是我自己闻到了，丈夫也闻到了。他问我喷了哪个牌子的香水。其实我很少用他给我买的几个牌子的香水，可是全身散发的香气让他时不时就站到我身边，目的是闻那个特殊的香味儿。我还经常发生一种现象，走路生风，脚不沾地。站着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到腿没了，只有上身，再后来只有意识。 但是我的意识会及时的控制着我的手，本能的扶着身边的墙、椅子、沙发或其他身边的东西。那种现象非常奇妙，但是没有害怕的感觉。我打坐时会感觉身体往上拔，颠得很厉害。一次在练功场，我和同修并排坐在一条大的石板上打坐，就感觉整个石板一直不停地上下抖动。练完功，我问同修，今天这个石板怎么不停地抖动呀？同修笑着敲了我一下说，你可能上辈子练过功吧。哦，可能吧，我似懂非懂地回应着。但是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个青岛学员，午休时室内没人，他在床上打坐，他一打坐就起来了，往起颠得很厉害，一米多高，起来之后又落下来，咚咚来回颠，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我虽然没有颠得那么高，但是身体在石板上咚咚颠得很厉害。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皮肤像蜕了一层壳，脸像稚嫩的孩子，白白嫩嫩的。最早发现这种变化的是我的一个国内来美国探亲的朋友，他说，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样嫩？当时我还以为是光线的问题，没有在意。可是有一天，我和国内的妹妹视频通话时，她说，哎呀，你的皮肤怎么又白又嫩，白里透着粉色，很好看。有一天，丈夫也问我，你擦了什么护肤品，让皮肤变得这样白？好看，好看。一个人说我没在意，三个人都这样说，我才想起对着镜子好好的看了看我自己。哎呀，真的，镜子里的我完全变了样，皮肤白的像放着光的白色陶瓷一样。后来我脚底掌心开始呼呼的冒热气，很神奇。有时我不自觉地用手去感受，可是什么也感受不到，可那只右脚掌心每天突突地向外冒热气。一天在练功场做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单手冲灌时，只要右手向上做冲的时候，随着师父的口令冲，右手一举过头顶，手心就一直呼呼地向外冲出热气。那股热气真是冲得又长又远，一直做完那套功法。一次在练功场练第五套功法，练完神通加持法，我们开始收拾横幅。当我拿起我的坐垫，旁边的同修惊讶地指着地面，我打坐时留下的图形，问这是什么？原来，黑色大理石地面呈现出一个大的 U 字形图案，又黑又亮，特别显眼，就像用油刚刚擦过一样发亮。大家不解地问是不是湿的？我摸了摸地上大 U 字图形，说不湿，又摸了摸身上是干的，再摸摸坐垫也是干的。我们都明白了，这是好事。2018年开完法会，我从华盛顿 DC 转机，在候机厅，我给身边的常人介绍法轮功和中共邪党对修炼人迫害的真相。登机后，我刚要落座，突然耳边响起了普渡的音乐，声音很大，好似整个机舱内的人都能听到。我以为有同修打开了 MP3， 我站起来看看，前后没有一个中国人，后排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这里没有同修，也没有人放普渡音乐。回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他们说我听到的是另外空间传来的。 在飞机上，我看到我们这架飞机被金色光环一样的法轮拖着。第一次看到时，我没有在意，只觉得好奇，就想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可是我怎么也摸不到我的相机在哪儿。第二次出现了，我想让我旁边的人看，可是那个人闭着眼，好像在睡觉。第三次出现，我不想错过机会了，只是静静地看。我想看看他怎么离开的，是被云遮挡看不见的吗？可是当时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原来他就在原地走了另外空间离开的。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神奇，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我会本能地向窗外看去，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后院的花坛，可是我只能从花坛的侧面看它是椭圆形的，而我在飞机上看法轮拖着的飞机，它们是立体的、平面的，也就是说，我是从上往下看的。我还看到过我身体内整齐交错排列的白色脉络，可以摸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九圈、反转九圈。我多次试图故意感觉它会转十圈或八圈，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推广神运期间，腿走得很累，可是我看见另外空间，我的两条腿就像两张纸片在空中前后摆动等等。很多神奇这里就不列举了，这都是我学大法修炼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以前从未有过。最近看了陶渊明的修炼故事，说修炼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是只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我得法以前，任何一个人拉我进入什么门派，我都拒绝，最终坚定地得到大法。我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部分，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是根本。我虽然得法比较晚，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我第一次拜读师父的转法轮时，常常是边哭边读的。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今天不修更待何时？我立即写下五个大字，我要做上士，我要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除了每天学法，那时我就开始背法了，天天背论语，同时也背一些红吟，直到现在每天还在坚持背法。到目前为止，论语已经背了超过3000遍，转法轮已经背了7遍了。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讲真相，我生活的环境也几乎没有中国人，我只是给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认识的人通电话中，我都会告诉他们，我找到了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这个功法真的是高德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修炼，而且不像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随意改动的。我之所以没能坚持练瑜伽，就是因为我发现什么人都可以编一套瑜伽，五花八门的， 不知道哪个瑜伽是真正的瑜伽。我认定了法轮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坚持。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可是却在历次运动中，父亲都遭受迫害。我不相信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会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看到新唐人播出的真相，我知道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目的是迫害修炼者，迫害大法的红船。我彻底明白了，那是邪党惯用的手段，要迫害谁，肯定是先造谣抹黑。那时我恨不得所有的人像我一样，赶快明白过来，再不要错过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每次一通电话，我就情不自禁地讲法轮功好，朋友们都笑我，说我已经钻到法轮功里去了，迷进去了。后来我还帮助他们做了三退。因为我没有去讲真相救人，我知道这个法背得再熟也是在走形式，那不是欺骗自己吗？更严重的是欺骗师父。我真的对不起师父。师父慈悲，2020年初中共瘟疫肆虐，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到平台上给中国大陆众生打真相电话。从此每天我都坚持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三退救人。专案电话大部分都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封锁的也最厉害，有时感觉坚持不下来。中共害怕百姓听到真相，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恐吓，不准接听海外电话。一次做过统计，电话接通率低到 15% 左右，整个上午打通不了几个，很浪费时间。怎么办？还要不要坚持？我知道法证人间越来越近，大部分中国人如果不明真相，不做出正确的选择，可能都会被淘汰。师父很着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红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关系到众生得救的，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神也在算计着呢，别小看。直到现在，我能坚持在平台上打真相电话，都是师父的加持，坚持学法背法的结果。我每天脑子里除了大法就是真相，甚至经常在梦中跟不同的人讲真相。无论邪党怎么严控，无论拨打工具被封多少次，只要我有时间就要讲真相劝三退。打电话讲真相最大的局限性是看不到对方，一旦对方挂机，就相当于失去一次机会。怎样留住对方，让对方多听真相，这是我能否讲真相劝三退的重点。开始我讲真相劝三退，整理了很多真相内容，我把它写成真相稿，也能劝退几个，那时就很满足了。于是我就抱着固有的讲稿，拨通电话就按部就班照稿念，可是同样的讲稿却越来越不行了，刚打完招呼对方就挂机了。即使偶尔能劝退一两个，也是师父引来的，鼓励我要坚持。向内找，我是一个修炼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修炼人是不断的在升华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是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也是要提高的，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修炼状态。 很快我就调整了打电话的修炼状况。每天打开电脑，拿到电话号码，我首先看对方的情况，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开场。时间一长，我发现其实每天都在修改开场白，只要在80秒左右能留住对方，就有希望接下来让对方听真相三退了。每打完一个电话，我就马上总结哪个地方被挂机的，然后不断的修改，从语气到真相内容不断的调整。过程中自己不仅仅是讲真相的人，也是听真相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时用大法指导自己，讲出的话一定是有能量的。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成了我每天要做的三件事之一，一定不会含糊应付的。这些年打电话讲真相中，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在职高管，从普通的公检法人员到法院院长、检察长，从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到监狱，从医院到派出所等等，许多明白真相后的众生不但做了三退，有的明确表示会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有的反复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不断地说感谢。到目前为止，我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退率是比较高的，很多次我的一包里有五个电话号码，其中就有两个甚至三个明真相愿意做三退的。最多的一次，一个早上先后就退了五个。急盼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像扎堆似的涌来，突破了自己在一周内天天有三退的个人记录。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真的是通过学法背法，在救人的这条路上，师父就把有缘人引来听真相得救，更是师父给我的鼓励和加持的结果，也是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谢谢师父，叩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